许你只需要一首歌，也许你只想听一首曲，那么请不要错过那些经典，在这里随着音乐。
欢迎收听音乐回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Mace Radio音乐回声的第七期节目，我是老 K。今天这期节目也是秉承上一期这个我们后摇专题的系列，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本的后摇的乐队，然后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这他妈两期节目中间隔了他妈快800年了，然后一个也是我比较忙，然后也没时间去录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嘉宾小旭，然后他本身也日理万机，非常的忙，然后请小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旭。哎呦，好久没有录这期了。
嗯，所以小旭
过了很久才录了。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推荐日本的哪两支乐队呢？
今天推荐一个透，还有一个 mono。
嗯，其实就是透是相对于我来说比较喜欢的乐队，然后 mono 可能是相对于小旭来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是我们俩赤裸裸的一个撕逼的过程。
撕逼大战，风格差的比较远啊，虽然都是后摇。
对，其实可以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两支乐队吧，就是小旭，你认为 mono 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呢？
mono 啊， mono 它不是被誉为世界四大后摇乐队之一吗？后摇天团。
对对对，
天团。天团级别的，所以说 mono 它名声肯定名声在外吧，这样它就是世界巡演都是有的，到处都是非常火的一个状况。然后 mono 它的整体风格其实还怎么说，很传统后摇吧，非常大气，非常磅礴，然后很有这种交响乐的感觉。他们有一张专辑还是和这个日本交响乐团合作的。所以可以从等一下我们听一下就能听出来，他们的风格其实是非常的有那种音乐性啊，还有就是有古典音乐的这种倾向性吧，不是像我们听到的一般电子乐啊，或者说是我们上一期推荐网文啊这种感觉很现代的这种后摇的感觉。
对，我是觉得给我的感觉是 mono 好像就是那个学院派毕业的人然后写出来的歌曲，他的歌都是特别就是还是蛮严谨的吧，从和声结构啊什么上面都是没有那些没有逾越那个以前古典的那一套规则吧。然后
是是，他们的走向还是很规范的感觉。
对，然后而且他的整个音乐这个你一听我操他妈太大气了，这种就是大气磅礴的这种，然后它的编配也一点都不那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是他们的乐器，而且很喜欢使用这种弦管弦啊这种大的这种编配，虽然说现场就是那几个人，但是用这个键盘做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感觉是个大编的感觉。
嗯，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编啊。大编就是大型管弦乐交响配置吧，就是在古典音乐来说吧，如果是流行音乐来说的话，大编就是一个乐队里有吉他、贝斯、鼓，再加上键盘的这种编制，就叫大编乐队。小编乐队就是吉他、贝斯、鼓这种叫做小编乐队，或者是一个键盘，然后这种一个鼓，
一个键盘，
对对。对，基本上一个键盘现在走天下了，对吧？加上一台比较好的电脑，然后配一些音源什么的。
那倒是。
嗯。
弄点采样。
嗯。所以，而我要推荐的这个透这个乐队呢，它作为就是不算是日本老牌的这种 后摇乐队吧，然后他更是更有那种现代感吧，就是我听有人说过，就是 Toad 感觉更像是日本的那种涩谷，就是他特别现代和青春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他的
青春
对对对，而且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揉得特别的碎，他不像是那个Mono 这种感觉，就是完全是这种就是行云流水的这种，他是这种把所有的东西揉碎了做成那种像怎么说，像分子音乐这样的，它更后现代的感觉比较强烈一些吧。
是，我觉得透它整体听起来其实更有这个，就是背景音乐，比如更适合像咖啡厅啊，或很有情调的书店啊，他们播放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嗯，
但是如果你把 Mono 的音乐放在这种地方啊，就一下子气氛就会改变，
就
诡异，
感觉哎，我操，气场不对了吗？我操，发生了什么事？
对对对。所以透它其实还是一方面有一种小清新啊，很现代啊，同时它也可以像我觉得可以替代一部分爵士乐，作为这种咖啡店啊，然后书店啊，有情调的地方播放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很奇怪的地方啊，会听着感觉很舒服。
对对对，其实它里面有特别多的 funk 和那种就是雷鬼啊，还有包括一些就是这种就是酸爵士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就是
哦，还有点另类爵士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走的都是不是那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就是 TSD 啊，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解释？我应该怎么解释这个？就是他走的不是组合声的这种套路进行，而他走的都是这种七，对对对，他的包括和声进行上也是七九的这种感觉在里头，然后特别的碎。然后让你
十二音的那种，
对对，让你感觉到，哎呀，我操，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旋律性，但是你听起来，哎，我操，还有点那么个意思在里头，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对，而且他们里面有很多加人声的地方，就感觉很妙。
嗯，而且这两支乐队吧，就是都是偏向于就是现场演出的这种。就是你可能如果没有看过他们现场的话，你光听他们音乐的话，就是你感觉不到他们究竟妙在哪儿。等你听了现场以后，我操，这真他妈牛逼，太牛逼了！
是是是，看了 Mono 的现场就觉得，哎，真的是太牛逼了。所以为什么人叫天团呢？
对，然后而且他们的还不太适合，我感觉不太适合音乐节这种特别空旷的场所。一定要就是那种比较封闭，相对封闭的那种小型的那种 live house 那种感觉，才能就是那种音乐直接呼你妈一脸的那种感觉，才
直接就呼上了。
对对对，才比较爽。
音乐节来不了，音乐节的话，专门的后摇音乐节可能还可以啊，后摇放在音乐节上很冷场感觉。
嗯，听说是。我是听就是几个朋友小道消息说，是听说就是他们不是在中国有这个经纪公司嘛，然后可能将来会搞一期类似于 New Noise 的这种音乐节，就是纯后摇的音乐节。
哇塞，那不是爽炸了。
嗯，反正是有这个，然后打算是因为这个就是这家公司吧，然后他签了世界上很多就是后摇就是大牌乐队的就是中国的演出权都在捏在他们手里，所以未来可能有一天吧，然后真的是能有这种纯后摇的音乐节出现
啊。那还真是希望国内的后摇乐队再努力一把。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吧，就是因为毕竟就是你听过网文以后，倒不是黑网文吧，就是你听过网文然后再听 Mono 啊，这个你就明白就是这个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个究竟这个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了，对吧？
哎，其实有时候也是可能跟文化呀、啊、各方面都有关系。
对对，
咱们就可以走一个本土化路线。哎，一直说不如我们搞一个民乐后摇吧，
土摇
土摇土摇
也只能搞土摇了是吧，然后信天游摇滚
民乐后摇，搞不定就是惊艳大家，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那个谁谢天笑一样搞个古筝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嘛。
是的是的是的，弄成那个女子十二乐吧。
啊，可以可以可以， 那么好吧，我们言归正传，小旭你先来推荐一首 Mono 的这个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撕逼撕起来。
好的，Mono 推荐这张专辑 Hymn to the Immortal Wind。
对对，
是这样子啊、
哦、对，就是叫什么不朽诗，赞美赞美不朽的赞美
不朽的风，
对，叫应该中文应该怎么说，就是赞美赞美诗的不朽之风，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吧，我也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官方怎么翻译，
反正是一个超级宗教感的一个名字。
对，然后这张专辑应该是 Mono 比较早期的专辑了，这张专辑是2009年发行的一张唱片，然后我感觉这张专辑简直就是基本上把 Mono 的这个调性就已经定了吧，就是它整个就是你说它是古典音乐的这种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错，对吧？
是，他这张专辑做的非常的磅礴，
而且
气势磅礴，整体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大气。
对对对，而且感觉就是还是蛮阴郁的这种，对吧？然后你听，我有一天下午我是在公司听这张专辑，就录这个节目之前，然后那种感觉，我操，我感觉整个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然后像所有灯都关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这样子，没错，非常爱这张专辑，当时听得如痴如醉的。这张让我感觉啊，就是从美学上来讲，就是很有那种崇高感，我们在西方美学上谈到的崇高感，就让你引起你心里的那种惊恐啊惊惧啊，你就会感觉心里好就好像面对一种非常未知非常恐惧的东西啊，那种伟大啊，有一种无边的黑暗的感觉向你袭来，这张专辑整个它就会让你心里感觉非常的澎湃的这种感觉。
嗯，对，而且我觉得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不要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你
为什么
听完你真的有点想死的感觉，就而且你却觉得
还好啊，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你现在这一刻死，然后再配上这种音乐，你觉得我操死的特别伟大，就那种
可浪漫了。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你一下沉入一个就是那种冰冷的海湖底啊，或者海底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他们这张封面其实就是海底嘛。
嗯。
封面就是海底，我也觉得他们这张就是一种在无边的海，就是海里非常黑暗啊，非常幽暗的一种感觉，
嗯、
很深邃。
那么我们先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上一首吧。我们先推荐哪一首呢？
推荐一首这张专辑里最火的一首啊，当时现场一放，大家都开始欢呼的一首
啊。
第一首《Ash in the Snow》
啊。好的，我们先来收听这首《Ashes in the Snow》。 哎，那么这首歌我们放了一半啊，然后听一下小旭吧，有什么感想？这首歌
比较长啊，这个就是原来经常会听的这种风格，一直都听这种，就是很大家听到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深沉，你听的就是老 K 开始说了，听着听着你就想死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啊，听着你倒是很容易沉下来啊，有时候你听这个的时候，嗯，反倒是让自己脑子会非常清楚，能够想一些事情。你要是听，我们一会儿听一下凑，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啊，很自由的感觉。
嗯，
完全就是两种。Mono 这首就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深沉。
而且这首吧，这首可能是算是 Mono 就是比较让人熟知的这种，就是比较熟知的一首歌吧，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首。比较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
对，大名曲嘛，而且它你一听就是，哎呦我操，传统的这种后摇套路，就是，
对，有早期啊，就十年前吧，
嗯，
就十年前的，差不多，早期那会儿他们基本都是这风格，然后那一会儿的后摇乐队，大部分像天空爆炸，还有我们知道的猫狗尾，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说这首当时很火，也是跟那会儿后摇刚开始，然后整体都在走这个风格有关系。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比较少了。
嗯，而且其实这首歌时长有个11分钟、12分钟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倒觉得就是它完全就是没必要吧，就是搞得这么长，对吧？因为
之前记不记得老 K 你还给我听过一张专辑，一个氛围，一张专辑
啊，一首歌啊，对对对对，
一首歌，对。
但是人家那个是分几个乐章的嘛，对吧？就是你到，
对对对，
比如说到个十几分钟以后，他就换主题了，对吧？你这个是3-5分钟的时候，然后整个推了起来，然后到7分钟5-6分钟的时候又下去了，下去了以后你8-9分钟又起来又下去了，然后最后又起来，然后结束了，就是
非常传统的一个。
对对对，而且你整体的这个整首歌的动机其实就是那么8个小节嘛，对吧？你整个没有换过动机，就是你的这个就听到后头以后就是重复了，对吧？
就是循环，无限的机械重复啊，这就是其实算是后现代音乐的一个特点嘛，非常有机械感。
嗯，
一直在循环它这个，推起。
不过我倒是觉得，其实这首歌还蛮有那个，就是那种你知道日本的那个，就是佛教的那种禅宗的那种感觉吗？
日本佛教的禅宗音乐吗？
就是不算是禅宗音乐吧，但是它有那个。但是他有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日本的禅宗，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日本的禅宗就是有两个字，一个是枯，就是枯萎的枯；第二个字就是寂，寂静的寂。就是这首歌特别符合这两个字，就你感觉万物已经沉寂了，然后整个宇宙中就剩下你的一个感觉了，这种感觉。
嗯，就是他一下把你包围了，让你跟这个世界都隔绝了。
对对对，
他的这种隔绝能力非常强。佛教啊，日本禅宗它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之前倒是跟朋友聊过，我问他你觉得爵士乐是啥，他说我觉得爵士乐就是什么，哎，他说了什么，对，他说爵士乐就是佛，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我怎么觉得后摇才是佛呢。就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
就我是觉得，其实 Mono 他们就是阐述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老子《道德经》的道，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一种循环轮回啊。
嗯，我倒觉得这个我保留看法吧，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吧，因为
对对对，
音乐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还是一个蛮
太主观了，
对对对。包括你去评论一个东西，在我听来可能是神，在你听来就是屎，对吧？这个也没办法说。
是，这其实跟三观有关系。
对对对，这确实跟三观有关。
太逗了，这有意思，差得太远了。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音乐吧，就是Mono 的这种音乐，就是我毫不避讳的说，我不知道我该在什么时候去听。你懂，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点，是吗？感觉
对对对，就算
一个位置去。
当你特别难受的时候啊， 你反而会想不起来听音乐这件事情，对吧？
啊，那倒是，一般大家都想静一静。
对，但是当你比如说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睡了，或者是你想看一本书，然后你耳边放这种，它虽然很 pad 很背景的音乐的这种，但是你一听这个，我操，我感觉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进去了，就是你完全你的这个思维和这个空间完全被它占领了。
啊，是这样的吧？哎，再说一下，我是听这个的时候啊，这种类型还有一个，忘了那乐队叫什么，他们都是这样的。听这的时候，我就思考的速度会特别快，就是感觉人非常的冷静。
我
反倒是反着的，
我倒不是，我是完全就是静下来了，然后就突然好悲伤，就
受到他影响了。
对对对，就感觉我操，怎么突然文艺了起来？然后还是那种，就是那种那个后堂那个叫什么李煜那种，就是伤春悲秋的那种，
哎、
那种感觉就一下起来，
伤春悲秋
就一下起来，
就一下蛋疼了起来。
对对对，一下蛋疼了起来，嗯。还蛮奇怪的，
好吧，果然是大家听起来都不太一样、啊
嗯、对，所以
听久了我感觉一听后要特别冷静，就感觉哎呀那个情绪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他妈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巨丧，特别丧，
巨丧、
真的是，就比如说你想跑步的时候然后听这种东西，我操，你跑着跑着丧死了，我操，
跪下了
直接跪下来磕头了，我操
真的是说一说是有这个感觉啊。哎呀，估计是因为我听习惯了，确实就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你说的那个东西。我感觉好像从一开始我听他们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点你说的这个意思，这已经过了这些年再听感觉来就是很冷静吧。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用了很多那种是四度吧还是五度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宗教性特别强的那种感觉。
嗯，是他们的应该是我觉得跟编配有关系吧，配器方面本身就很管弦。
对，我是感觉他的那个就是和声编配里面他好像用了很多那种四度的感觉，就是四度啊，或者是哎具体我没仔细听啊、嗯、但是我是感觉是就是他用了一种就是宗教音乐里面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法。
这张专辑整个它从名字开始就非常宗教，
对对对，
就是一种很神话，很神，就是感觉你要出尘啊出世啊这种感觉。
对，感觉好像更弥撒一点，弥撒音乐的那种感觉，对吧？
是，所以说作为世界四大知名的后摇乐团之一 Mono 他们自己的风格其实非常的有代表性啊。
对，就丧了特别多人。
对，即使是他们这么丧也是有大批的粉丝，因为实在太丧了
因为可能世界上丧的人比较多，我觉得
对，又丧然后还有宗教感，可能很多有信仰的人听起来又觉得可能还蛮有共鸣的，很能沉浸、
嗯、
就你可能谈到佛啊禅宗什么这一方面的，
嗯，对，
是很有意思，确实是。
所以我们赶紧来一首透的歌，然后来转换一下气氛吧
驱散一下这个气氛。
对对对，我觉得他妈的受不了了
换一首透啊。
对对，
我可以来推荐一首。
对，所以我们今天推荐透的这张专辑是哪一张呢？我来看一眼啊。透的这张专辑叫做 Songs Ideas We Forgot， 就是歌曲想法我们已经忘记了，
点子我们已经忘了。
对对对，然后
就随便来吧。
对对对，就是你感觉我操，就是随便搞瞎搞瞎胡搞的这种，就是他们真的在玩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从他们的这个专辑的歌曲里面就能听出来那种放松的感觉，就是真的就像几个好朋友坐在这儿，然后抱了把琴，然后我们就开始即兴，就开始完全胡搞了这种感觉。但是
对，就大家坐在一起聊啊胡搞啊的感觉，
嗯，但是又还
不是一个人了，
还挺有章法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推荐这个专辑的，我们先来第一首歌吧， Live World，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两分多钟吧，然后明显短了很多，然后
是比 Mono 短多了，一般都是十分钟朝上。
对，然后这张专辑也是一二年发行的，也算比较新吧。
嗯，比较近了。
嗯，然后你会感觉到就是这张专辑就是真的就是很随意，就是尤其是这首歌你听完以后你感觉就像是真的在即兴，就是节奏吉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就是一个 funk 的小套路，它就一直在走，然后等到三十秒的时候主音吉他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动机进来以后，它就一直开始在循环了，然后就进入一个就是那个，然后你感觉整个音乐都特别特别的碎。
嗯，是他感觉非常随性，而且他们其实接的还蛮顺畅的感觉。
对，是就是这个是和中国的后摇的这种数字摇滚的这个流派不同的，就是他们的音乐还就真的是虽然碎，虽然就是动机比较单纯，但是反而就是他还是很够行云流水的这种感觉。
对，整体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整体感觉非常流畅。
嗯，而且包括我就说就是他们这个乐队的鼓手真的是算是我觉得真的是牛逼到爆，鼓打得这么碎，就是他的这个节奏嗯，就是每一个上面都有花点的这种感觉，每一个拍上
啊，基本上爵士和后摇的鼓手要求都非常高。
嗯，
都非常难。
对，而且就是
一定要有个好的鼓手。
对，一看就是这个鼓手是真的，就是这真的爵士鼓打的就是相当溜的这种水平在这儿了。
真的是，一个是它的结构全靠这个鼓来撑。
嗯，就是他
鼓手的要求是非常高呀。
对，他为什么这么碎，就能碎出这么多花了？就是至少60%吧是这个鼓手，其实他的旋律部分主音吉他和节奏吉他其实他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变化吧，对吧，
就是两段
啊，就真的是 AB 两段式，然后你也没一个
两段式，
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就说是有一个主歌部分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对吧。
是的，这首其实整体来说还蛮简单的。后摇总体来说，我感觉对鼓手的要求都非常高，
嗯，
基本上都是啊，鼓手都是大牛。
对，其实还要说的就是他们的贝斯也很牛逼，但是因为就是他的这个就是 bass case， 就是他的贝斯的这个点踩的，就是他和这个鼓的这个编配啊，就是真的是融在一起的。就好的贝斯手，他的这个点是和底鼓是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这个花，对他这个花活，然后又和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鼓的这个花活，对对，然后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你有时候感觉不到贝斯的存在，但是真的我要说，
贝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听不到，如果一首歌没有贝斯，听着会觉得很奇怪，
头重脚轻嘛。啊，
对
啊，
对对对
对，其实是很牛逼的，
它在里面整个是非常融，就是起一个粘合的作用，然后可以说一下就改变了整首的感觉。
嗯，对，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买一下他们的无损的这张唱片，然后去听。
我以为你说大家有条件去买个贝斯练一下。感受一下贝斯的重要性。
那可能练两天就扔了。嗯，
啊，确实是啊，贝斯单练就是没有意思。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是个持之以恒的事情，尤其是练贝斯。
笑死了，
你想要真的，
嗯，所以
玩 slap 那种就爵士花活那种机勾，对吧，或者放歌的那种，
对，
你想
要玩到这个地步自己玩其实就很有意思。
对，而且你想要到那个程度真的是不往里扔个小十年你基本上达不到那个水平，
很难很难。其实贝斯看似简单，入门简单，其实后面真的非常难，要求很高。
对啊，然后要不然也不可能那么多什么流行或者是朋克乐队的贝斯手都在弹根音，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真的可以看出来后摇它总体上来讲鼓啊贝斯啊对于乐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他
反倒我倒觉得主音旋律这部分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复杂。
嗯嗯，但是怎么说呢，整体性比较强吧，就是 你更感觉
还是强求大家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尤其是他们透这个即兴成分更多一点，我觉得可能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就是没有，我估计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个编配，除了鼓和贝斯以外，就是这个节奏型出来以后，我觉得旋律部分就让他们自己随意发挥了。
对，很随意，其实就可以来一下。
嗯，
真的是拿上琴随便弹几，随便弹几个和弦，就觉得哎，这就可以成一首后摇了。
对，但其实
后摇旋律就有了。
对，但其实他们后面这种包括大切呀、啊、这种，他不是有一个起，中间一下断了，然后又起的这种。
对，
这首歌里面，然后有这种段落，就是这种东西也是很考验乐手的，就是很多乐队是断不齐的。
是的啊，断的时候，可能有的还在继续了，那头框就没有了，接不上。
啊、嗯，然后还是不错吧。然后作为我们撕逼的前奏是吧？这两首歌，然后其实大家已经、
这两首歌，先给大家听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严重的差别啊。
对对对。然后
后卫后摇的严重差别，
对，你能感觉到，就是你可能感觉到两个阵营或者两个流派是吧，就是
对。
嗯，所以好吧，那么我们再说回来 Mono 吧，我们穿插着来嘛、然后、
我们听完一首托再来一下 Mono， 这样比较能承受得了。
对对对，
Mono 口味太重了，
别大家听着听就死了是吧，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这个电台还要再接着做下去。哼，
电台太害怕了，那就最后直接去做鬼故事好了。
、虽然很多人这么提议过，但是、我们还是不会做的。
对对，老 K 比较害怕。
对对，我胆子小。我胆子可小了。
对，老 K 这个讲鬼故事啊很乏力啊，你可以把这个 Mono 一配，然后再讲上些鬼故事，其实还是挺合适的。
我这种要讲那种就是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鬼故事才行，
没人听。最后变就开始讲道了。就开始成教主了。
所以小旭，你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哪一首歌呢？
接下来还是这张专辑啊，推荐Everlasting Light 这首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啊，他
非常非常喜欢这首啊，听着听着感动着要哭了。最后一首第七首
啊，这首、
哎、这首真是听哭了，这是、这倒是真的。
这首歌歌名就反正就还挺光明的嘛，对吧？就是
这首还好，
永恒之光啊！你听起来我操，多么高大上的一个 everlasting，对吧？
作为最后一首
啊，
非常的光明，给大家一个希望。
就好像一下子我操起来了啊！终于不那么特别丧。
对，这首我觉得虽然说它非常的就是还是承接上一首的那个延续上一首的那风格，但是这首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
嗯，好吧，我们
来听一下，
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这一首歌听完了，然后感觉对给我感觉是我操铺垫太长了，就是
我操铺垫太长
了，就是搞了半天最后没射的感觉，然后终于到六分钟才射。
你对着这种宗教性的歌曲说出这种评论，哎呀，
啊、嗯，其实他作为这张专辑的，
哎、我去，不能玩了。
他作为这个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还真的蛮合适的。
那是啊，很合适，很收尾啊，给你一点光明啊。
就丧了这么久，
不要让你死了。
对对对，丧了这么久，
继续丧啊。
嗯，然后
告诉你下一张会更丧。
啊、嗯，然后他六分钟铺完以后起来以后，然后到最后收尾，他其实一直没有落下来，就有点小回落吧，但是不算，就是不像前面那种沉寂感，就是他整个就是好像就是太阳出来了的感觉。
这时候比较平稳，其实总体上来讲，
嗯，然后你
大起大落的感觉不是很严重，
嗯，重回了这个太阳公公的怀抱。太阳又照射到了你，
是，哎呀，就准备去上学了。
对对，56个民族的脸上都笑开了花。
这首还不到吧？这首也就是给你告诉你这你还能活着。
啊，就先活着吧。
宗教还是给你了一点希望。
啊，完了再算。
人性还是有光辉的。
嗯。哎，那么这首小旭，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这首啊，这首我就是非常的喜欢它、嗯、要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吧，我觉得这首非常感人，非常打动我，听听就哗就哭了。
啊、你就是喜欢这最丧的专辑里面最不丧的一首歌、嗯、
对，最丧专辑最不丧的一首歌。其实还有一首特别丧的也很喜欢，等一会儿给大家推荐。这种其实我倒不推荐在心情沉闷的时候听啊，一般来说心情沉闷的时候反倒会听，我个人是会听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啊，金属啊之类的。但是心情反倒很平静的时候听这个，会觉得哎，好像脑子会更清楚啊，人会更冷静一些，然后就会很屏蔽一下外面的世界吧，让自己沉思一下之类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其实最后一首歌，它作为收尾的话，其实相对也没有特别。他反而比前面的歌就是怎么讲，就是更单纯了一些吧，就
是非常简单。这首这个钢琴一直就是这，就是主那个主动机一直无限循环。
对，然后单手就能弹是吧？
对，很纯净的一首，很遗憾他们在现场没有演这首，没有看到。
感觉这首歌也不太适合现场。
啊，其实他们的歌吧，你真的是专场听起来啊，整体还不错。单独拿出来一首放在一个什么音乐节或者怎么样里面都放进去，其实
对对对，
很难放进去。
对对对，前面是反光镜，然后后面是他们，我操！
对，后面跟上一个新裤子，
那真的是还挺奇怪，
挺嗨的，挺嗨的。这跟重塑放到一起还能勉强搭的。
嗯，是。但是重塑比他们造多了，
啊，嗨一些吧，嗨一些吧。
嗯，所以
大家蹦累了可以躺一下。
嗯，所以整张专辑都是这种风格，然后可能真的是喜欢的人就会真的是爱得要死，这种。
确实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得要死。当时呢，真的是感觉西安。开一个现场，那个西北五省能来都来了。
对对对，真的是
大家都拖着箱子啊，坐上飞机坐火车都来看，
而且
喜欢的人还是很死忠的。
对，而且整场的那种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底下。
哎，对了，你怎么知道好像亲临现场？
肯定是这样的。
而且我是在西安音乐厅，很有意思，那个音乐厅很大，我想着完了那这没几个人来看，还是坐着的多诡异啊。结果没想到票卖得非常好、
嗯、
他们的专辑都全部带来的专辑都卖空了、
嗯、
然后那个上面做得很满。
现在西北人民已经不流行玩整整扎整整整扎整了，开始搞后摇，
西北人民开始走心了。
啊，对对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西北最流行玩新金啊，那个时候 就说唱金属。
现在，对对对，你像兰州那边，反正是很蛮重的，我感觉整体来说风格。
然后
像银川那边，就是那个布衣他们那样很。
对
民谣啊，本土化。
对，然后这几年一下子，我操，就是全开始搞民谣了，什么六个国王啊，什么这种，都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出来的这种，对吧？
是是是，这几年反正感觉一下清新了很多，哎，
嗯，
西安这边也是，
可能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不再那么，
可能是搞民谣比较有前途吧，这个选秀比较容易上。
对，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操，你一把琴一个人你就可以走天下了，对吧？你比如说一场2000块钱你一个人自己掏了，你要是搞一个乐队的话，对吧，你2000块钱还得四个人分呢。
有道理，而且这民谣真的是比较容易，
对吧，
各种勾搭，
想想不划算啊，对吧，你
从小到大都喜欢
拿把破木琴1451，然后是吧，唱个什么野马啊什么，是吧，董小姐就可以，对吧，横行全国。
那可不就是吗，多火呀。
好吧，我们跑题了，然后接下来
就开始逗逼胡扯。
对，接下来我给大家再推荐透的一首歌吧，透的这个第四首 Pass，这是我整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
最喜欢的啊，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吧，听一下以后再跟大家胡逼。这首歌你一听，我操，真的是春天来了，特别的舒爽。
对，起床啊，上班啊。
哎，不是上班的感觉，这个是他妈周末的感觉，好吗？
对，我一般起来的上班之前要听一下这。
上班听这个歌，我操，也挺丧的。
来点劲。
不，
来点劲，要不然这门出不去。
真的是。确实是一听，哎呀，真的是青春活力吧，青春活力好少年，是吧？
哎呀，对对，这个是非常来劲的一首，而且写的感觉整体编配啊什么的非常的精致，反正这首是很喜欢的一首。
对啊，而且
做的很细致，
就是你一听就是，哎呦，这是日本人搞的这种感觉。有吧，就是
真的是，是的是的，
就是你说不上是为什么，但是你一听他也没有很多很强的这种日本元素在，但是你一听，哎呀，这个东西一定是日本人写的，就是符合你心目中日本人做音乐的这么一个形象在里头。
对，也感觉跟看一看日剧啊，就感觉好像跟里面的这种气氛啊，还有他们的方式啊，都很切合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更轻松惬意一点吧，然后而且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很适合，就是真的这首歌就是你适合在哪里都可以听，你在地铁上看本书，或者是走在路上跑个步，
挺生活化的一首歌，而且会让你心情很好，就陪伴了你很开心的一种感觉。
对，
不是我们说 mono 的那种很压抑的，
对，而且很容易让你进入你自己的小世界，
就是那种欢乐的小世界。
对对对，也不一定欢乐吧，就是反正只要你不是情绪特别丧的时候听这种歌，我觉得都还不错。
他们整一张专辑，就是我感觉透啊，他们整体真的还就是年轻人那种很随性的，还挺有点怎么说街头的感觉吧，还有时候还有点这种的风格，这首也是。
而且可能更符合这个东亚文化的这种气质吧，就是而且还比较内敛，他虽说比较随性，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张扬的那种，
就是透着日本人那个严肃认真劲儿。
对对对，他特别谦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
日本社会整体的那种，
对，我自己关起门来骚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管我关起门来干嘛，但是反正我关起门来我自己开心，我也不打扰你，不影响别人，这种感觉。
对，不是说很奔放的那种，就其实这个如果放到北欧，或者是放到加拿大美国的一个后摇乐队的话，它可能会更放得开一些，更奔放一些，
就是它和北欧的那个劲儿是完全不是那个劲儿。
对，这个听一听，其实哎，真的听多了一听就哎，这可能就是日本的，
对对对，
后摇一听哎，这就是北欧的，
你一耳朵能分辨出来，
文化真的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对，而且我不知道小旭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透的那张那个现场的那个 live 的那张 DVD， 就是他们的那个现场。
哦，我没看过哎。
他们的这个现场也是，就是他们是围成一个圈，你知道吧？就是所有人是围成一个圈，然后观众是在他们这个圈的外围站一圈的，这种感觉，他的现场，他的 live house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不是说是台上和台下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整个一个大圆的中心，然后所有人围在他们这个圈里面，然后他们这些人演奏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那种里面，感觉很不一样的那种氛围。
啊，那还真的是感觉还蛮表演化的。
对，而且你感觉他们的整个演出就是真的很街头的，就是东亚的街头，不是这种欧美的这种大内哥的这种 What's up man 的那种街头的感觉。就是日本人的那种街头感。然后而且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感，他这首歌你哪怕配上那种比如说是就是这种大城市，比如说东京啊或者上海北京也好，就是那种上下班等红绿灯，然后人绿灯一行，然后人刷一下过去，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
你是很符合那个气质的，对吧？
其实他作为一个日剧的，如果就是我们来看的话，各种日剧的配乐来说都没有什么违和感。
对，包括你拿了半泽直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还挺符合。
半泽直树，对啊，其实还蛮合适的。
对啊，就是还挺像这个半泽直树那种人的性格的，对吧？
对对对，是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还
真不愧是，哎，真是透着一种日本文化的气息，非常浓厚。
就尤其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日本当代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首就很活力，但是我觉得从 Mono 啊，如果说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都是日本乐队，如果 Mono 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更像日本的暴力美学这一方面，他们的恐怖片，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描，就是很阴暗的片子，
就是变态的那一部分人，是吧？
对，日本人变态起来，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变态的。我觉得 Mono 其实它更呈现的是这样子的东西吧。
对，而且我觉得
比较深邃阴暗的部分，
因为 Mono 成立比较早嘛，99年，那个时候还是我觉得日本还是在向这个欧美这方面学习，就是它其实还是蛮北欧的，对吧？
对对，它这个整体的风格是跟北欧的乐队是很像。
对，就是那种史诗化，那种交响化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太像这个文化圈子里的那种东西。
但是它的整体的风格，就是我们说的，还是很有日本人的那种 就是构架呀、然后它的走向，
对对对，
还是很有日本人的那种严谨啊、认真严肃的感觉。北欧的话可能还要更碎片一些，我们之后可以听一下北欧的乐队。
对，我们下一期的话就是聊聊
更漫无边际一些。
嗯，就是这个虽说是有一个空间感，但是可能是确实是现在想来没有北欧的那个空间营造的那么大。
嗯，是，它不像北欧的那种，你像北欧特别冷的冬天啊，冰雪覆盖啊，人们都无所事，都在家里啊，或者去滑雪，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放松放空的那种荒芜的一种感觉。但是日本社会肯定是没有这种状况，
对，比较
逼仄的那种，所以他们整体呈现出来的，对，它日本就是一种很明显偏阴郁吧。我觉得北欧的话可能更接近于自然一些的，更漫无边际，更随性一些。
嗯，好吧，那么我们再来推荐一首这个 Mono 的一首歌吧。然后
好，我们再推荐一首 Mono 的，也是非常深沉的一首 Pure as Snow。
嗯，好，
像雪一样纯白。
嗯，这是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然后我
对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
嗯，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首歌我们听完了，真他妈丧。
还好啊，这首其实到两分半的时候就感觉旋律来了，感觉一下就有了。
这首歌它有个副标题的，叫 Trailers of the Winter Storm， 就是简单翻译就是冬天的这个暴风雪来临前夕。就
我看一下它这个连续的啊，我的 map。
然后挺那个的，还是挺贴切的吧，就画面感非常强。就是 Mono 的歌，他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种油画感，就是那种中世纪就启蒙文艺复兴运动那种油画的那种感觉，
故事感很强。
对对对，然后你能慢慢的感觉到，尤其是这首歌他表现的特别好的就是他第一波起来的时候和第二波起来的时候，那个紧张的程度和整个音乐的那个高潮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
这个是有很有层次感的在推，
对，他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我觉得比之前 Mono 放的其他的歌在处理上面，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
感觉好一些。
对对对，更好一些。然后
之前你就感觉是太平了啊，太
不是之前的感觉，对，就是太 loop 太循环了，就是它每一次推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而这首歌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那种风暴来了的那种感觉，第二波起来，尤其是第二波起来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是那种真的是呼啸而来的那种风暴，那种感觉。
这首还是旋律感比较强的一首，之前感觉是一个动机一直不断的循环，这首其实还蛮旋律的了，所以可能听起来会起伏大一些。啊，总的来说，推荐了三首 Mono 都非常丧。
不，那首 Everlasting 那个 Light 还可以，但是这首其实这首也不算特别丧吧，就是还是蛮冬天的。
嗯，就是听起来是那种很沉浸与世隔绝的感觉吧。总体来说，他们的东西都会让人沉一些，
而且冷，
不会让你有很轻快的感觉，
特别冷，对吧？
对，比较冷，偏阴偏暗的这种色调的感觉。
他走的都是那个，就是全音阶的那种，他不是正儿八经大小调的那种关系的那种，然后就导致整个色彩上面调性
很传统，很传统的那种。
对对，调性色彩上特别那个。它其实我倒觉得咱们听下来 Mono 听下来这么多，它更实际上是就是把浪漫主义，就是新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的时期的那个音乐，它用这个现代的手法又重新演绎了一下的这种感觉。
嗯，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其实总体来说非常古典，浪漫时期到后面可能印象派，
对，
非常的有这种感觉。
嗯，就是还蛮有就是这种老炮的感觉的，对吧？
嗯，确实是，说明他们的这个音乐素养应该还是蛮高的。
对，我其实蛮好奇他们是不是都是学这个就是科班出身的，学音乐出身的。
嗯，还蛮有可能的，估计里面会有人是吧。
嗯，
要不然他们这个整体的做起来其实真的很传统，就你说的学院派，蛮有这个感觉的。
而且包括我觉得在编曲上啊什么的其实还是蛮下功夫的，至少就是你得把这个框架打起来嘛，对吧？
对，他们对于整体的这个把握可能比较看重这一方面。你像其他像透啊，还有一些比较数字比较电子的这个后摇，他们可能注重的更是碎片啊，我们中间使用的这个声音啊，比较随性啊，即兴啊。 Mono 感觉他们对于整体啊，总体走向把握这个东西比较看重吧。
对，
所以说对于构架这方面、
就是、
可能下了很多功夫。
嗯， Mono 是不玩技术的，就是就是不是那种技术流派的那种。
是，他们现场真的你就感觉特别的平淡，就是弹起来。
嗯，而且
虽然说这个吉他手就是还有那个贝斯非常激动，可是你看那个这个贝斯去弹键盘的时候是非常的平淡，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
嗯，然后包括就是比如说日本还有比较著名的这个 Mouse on the Keys， 对吧？然后、
Mouse on the Keys
和这种就是我可能觉得就是 是不是在我印象里面，就是除了 Mono 以外，可能日本是不是没有人在玩这种类型的后摇了？
有啊，当然有了。
是吗？就是
名字，因为是日语，这我不知道怎么念。有，还是有的、
啊。
但是日本总体现在来说，我听到的大部分是透这样比较多一些。
对对，然后或者像这个 Most Other Case， 这就是这两年火起来的吧，应该是。
对 ，Most Other Case 不是是刚来演出过吗？还去看了，他们的鼓手也真是太牛逼了，现场是嗨翻了。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个透啊，像 Most Other Case 这种，它更像那个即兴爵士或者 Free Jazz 那种方向上发展了、
啊？是，他们现在其实都还是比较自由的那种感觉，已经有点融合了。其实 Most Other Case 他们的介绍很有意思啊。器乐后摇杠新爵士
对，而且
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就是说是融合起来的。
对，而且 Most Other Case 我觉得他更牛逼的还是在键盘上，就是他那个键盘弹的真的是，
对对对，他们是双钢双键盘，
对对对，
双键盘一个鼓。
对，而且他们那个双键盘编的完全不是说是那种瞎来胡搞，对吧？他真的是编的很好的，这个是有功底的。
是是是，他们整体的实力非常强，现场也是、啊、太嗨了，特别的厉害。
而且这就说回来，就说是这就和中国的音乐，就是这个做这个独立音乐啊，包括做这些的人，
觉得也是态度吧。
对，明显的差别就是他们真的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素养，而不是中国这种大多数都是这种二把刀或者是半瓶水的这种人出来做的东西，对吧？
是，确实是，他们这个真的是拿得出手的。这是我觉得 Most Other Case 还有加上透他们的这样的水准，去一个国际上的音乐节演出也是没有丝毫的问题。中国的乐队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本土拿得出手的真的是没有几支。我们在这个编曲啊、配器啊这方面总的来说都太粗糙了。
对，而且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这个现在在做这些独立音乐的人吧，就是完全就是你感觉他对于这些就是哪怕是基础乐理吧，我觉得可能基本功都不是很扎实，就更不要说什么和声啊什么调式调性这些东西了，就是可能
还谈不到这些，估计就是能知道一下和弦名称啊、走向啊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
可能还
就很多人可能
说要怎么样编配它这个地步。
嗯，就很多中国的乐手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哎呀我知道怎么弹，然后我是凭感觉在走的，反而更没有那个就是你就是从专业性角度来说你也是站不住脚的，你至少没有人家这么严谨，对吧？
是是是，基本上都是靠感觉，反正我接触下来我感觉大家都是靠感觉，我今天写了首歌，然后开始一弹啊，等等，再大家来玩一下，然后可以了，就这首歌了。
对，
就是非常的不够细化吧。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真的是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功底的问题。
对，你看虽然透啊包括 Monster Case 呀、啊、这种都是比较即兴化爵士化的这种东西，但是人家你一听人家是哎呦确实是有功底在里头的，就是包括什么东西人家都是，就是你虽然看起来杂乱，但是人家隐隐有章法存在，不像是中国的一听就是哎呦真他妈是随性来的，对吧？
这是随便来，大流行融合朋克加流行。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吧，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独立音乐圈独立音乐人来说，就是其实中国对，就是再说的那个一点，就是中国其实中国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禅意化或者是这种意象化音乐的这种，就是它本身是没有太高的这个音乐技法或者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培养的，它不着重于这个，它主要培养在意境，就是我弹个古琴啊什么，我高山流水两个音出来以后，这个你要感受到我弹的这个是个意境，而不是说是我的技术有多么牛逼，对吧？中国的音乐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是本来是这方面算是我们的特色和长处吧，这个是没有发挥，然后可能在学人家学一些 西方的、欧洲的，但是没学来，还没学到，因为你毕竟文化程度不到，
对，
你也没有那个文化语境，所以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时期。
对，所以你又把老祖宗的这种意境的感觉丢了，但是你别人的这种专业性和这种技法性你又没有拾得起来，所以你弄得自己很多乐队不伦不类的。
现在是很尴尬，对，是不伦不类的，大家都是玩一下算了，能坚持下来的不多，坚持下来能做出些东西的更是少。
对，要不就你就是像杭盖这样，就是纯走民族性，我们以民族音乐，就是以这种所谓的老美讲的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对吧，这种来取胜这种来取胜，要么就是你真的是能从技术上面能杀出一条血路，但是这个也太难了，所以就是给中国音乐，就是在听不断听国外专辑的同时给中国音乐一些反思吧。
嗯，这个反正也是需要时间，因为需要很多方面的一个机遇吧，多方面的转变。
对，毕竟是真的是差的还是挺远的，你中国的摇滚80年代末对吧，那种从那种就是那种 hard rock 起步，然后到现在百花齐放也不过是十来年，
百花齐放
对吧，二十年可能00年的时候才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流派，对于人们以前来说，说到摇滚这个词，你呈现的就是只要是你用力的吼对吧，对吧，用力的喊，然后你就算摇滚了。这包括是哪怕是现在2015年，就是你在中国好声音上面这种人对吧，只要是有一个女的啊稍微一下，然后人家说嗯你这是摇滚
金属
啊，你这是 rock and roll 对吧，这个就是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就是人们的对于音乐上面，音乐就是音乐素养上面都还没有提高，就是你何谈这些其他的东西呢，对不对？
对，文化上就没有这个概念，像很多你感觉一些小孩他们看一看听一听，哎，来了之后就对这个音乐方面的事情真的是想学啊，但是一窍不通，然后对于音乐的分类啊什么完全不了解，
而且又没有长
性，不知道自己在听些什么，对，不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然后最可怕的是想来学吧，学上个一两个月然后又放鸽子又不想学了，就是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哎，对吧，
对，主要是跟我们的这个真的是很社会啊结构，我们的这个人口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嗯，对吧，那么好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再来一首 Toad 的这个 Velvet Black，就是这个叫什么天鹅绒的什么什么玩意儿，这首歌是这上专辑的第六首歌曲，哎，我这个名字翻译我还啊叫白天鹅的绒吧，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
看一眼，
对 Violent Blank， 好吧，我们在这一首歌中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然后最后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在微信里面搜索没意思 radio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每期推送一些就是主播们的这些比较好玩的事啊，还有这个定期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微博里在这个微信里推送，然后只要你关注了这个号，然后你也不会怕这个错过节目。很多人都问，哎，你们这周怎么不上节目？其实我们已经上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对吧？你定了这个号以后，你就会知道。
对，关注一下微信很方便。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没意思 radio 就好了。然后同时呢，然后也欢迎你们加入这个我们的没意思 radio 的 QQ 群，就是20755251。然后我们群里面现在70多个人吧，然后大家都是话痨，每天都能刷到999条这种。然后如果你比较喜欢想说话这种，你比较有发言欲，或者你有什么想跟主播们说的话，然后你都可以进来跟我们说。嗯，
好的，
好的。然后那么期待我们这个下一期北欧的这个后摇专题系列吧。所以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期待
啊
尽快尽快、
啊、对，尽快尽快，争取在我老婆生之前我们把这个专题做完
啊，好的好的，那要尽快了，之后这个老 K 就要开始忙碌了，
对，还有一个月的时间，40天啊，可能今天还有39天啊，大家加油吧
嗯好的，
好吧，今天也谢谢小旭了，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